先低头吧。
嗯。
我们敬爱的主，你所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丰富的宝藏啊，是去用不尽的活水的泉源，就是你自己的话语。有很多时候我们离开这个活水的泉源，我们去自己开一个死水的池子，以致我们常常有枯干的感觉，因为我们没有来到主话语的面前。主啊，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你这个聚会里面，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恩惠，然后不但是听到你的话语，也是让你在我们的心里面开一个活水的泉源。因为你自己应许我们说，信你的人就必定有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啊，让你自己的名充满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心窍，像你从前开你的使徒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以及当他们站起来的时候能够讲说各样属灵的奥秘，能够讲说他们以前所已经读过的许多旧约的圣经。主啊，求你同样的施恩给我们，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实在是邪恶的时代，实在有许多的事需要我们用非常熟练的、非常有修养的真理的判别的能力来判别他们。主啊，求你就借着这个机会给我们大家能够尝到主话语的甘甜，给我们能够有一个心智摆在主的手里，被主使用，成为这个时代主所用的器皿。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今天我们讲一个下午呢，讲一个比较特别的题目，就是圣经的历史背景。我刚才有人问起我关于这个早上我们所列出来的这个几个要点里面有一个要点没有提到，就是主来不是这个已经解经里面不能都进见过啊，不能都进见过。这个不能都进见过这个话是从马太七章来的啊，马太七章应该是从二十节开始一直到24节左右啊。24节啊，说的离开我去吧，所以23节到23节啊，不能都见面过。我们在这里稍微补充一下，也许有很多人喜欢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耶稣说，因为那里有人这个称呼主耶稣说主啊主啊，但是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呢，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这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到底是谁呢？因为如果他能够称呼主是主啊，那是被圣灵感动才能够称耶稣为主了。是不是这些人的确是一个基督徒呢？我以为这里是跟也是同样，你要根据上下文啊，最重要的就是在上下文。因为上文呢，耶稣在那里讲到我们要防备假先知，那是从上文的15节提起，要防备假先知。这假先知来的时候是怎么样呢？外面披着羊里面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藏抱着狼。所以上文是在讲那些假先知 怎么样，好像是一个基督徒，其实里面是没有生命的，不但没有生命，简直就是一个撒旦的差事。那么然后讲这个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子啊，那就是说就是假先知，他不会结出真正的好果子来。而下面的另外一个比喻呢，是讲到这个房子建造的根基上有两种的房子，一种房子建造在沙土上，一种房子呢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那么按这个房子来说，那上面都是一样的，但是根基那部分不一样啊，根基那部分不一样，因为根基那部分是隐藏的，房子是看得见的啊，房子是现在这个根基上面是看得见的部分，就是房子。但是看不见的房子，这部分呢是完全不同的材料，所以那也是一种虚假了，等于一种虚假啊。看得见那个部分呢，就跟外表一样，看不见的部分就确实不同。就因为这个上下文是这样，这里而这个本文呢，在这个那些千夫主啊主啊的人中间呢，耶稣告诉他们说，他说，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虽然那些人说，我曾经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做这样传道这样那样，但是耶稣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这句话是非常的强调的一句话。主耶稣不会对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一个基督徒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也没有一个例子把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看作是作恶的人。恶人就是忘记外邦人的人，恶人呢，在圣经里面那个讲法实际上是指一个不信灭亡的人。所以在这里说这些人是假先知，就比较更自然，更合乎上下文的意思啊。因为假先知也能够行异能，也能够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就耶稣这个话实在是提醒门徒要防备假先知，要真正诚实的遵行神的旨意。那么现在我们就讲到这个圣经的历史背景这个题目。也许大家不会很觉得这个圣经的历史背景跟我们解释圣经有什么关系。其实是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么在中国的教会里面呢，可以说有两种人。一种人呢，太过否定这个历史背景的这个价值，就是因为他们也是目的动机也是好的，是为了忠于圣经，圣经是超时代的，所以不能够用历史上的习惯或者是特殊的背景拿来作为解释圣经的根据，这样就变成这个圣经呢受了当时的时代的这个影响啊，受了这个时代背景的影响，那圣经是超时代的嘛。另外一种人呢，是过分的看重历史的背景，好像没任何的一段圣经的解释啊，是必须要可以说，我不说必须是，好像是完全全靠这个所了解的历史背景来解释。那这个我个人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是有一点偏激，都是有一点偏激。首先就是说，如果我们否定，如果圣经有这个历史背景，我们否定这一件事，那是并不是忠实于圣经。因为圣经如果的确有历史背景的话，我们不能够为着我们呢很爱护这个圣经，我们呢希望它是超时代性的啊，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硬硬地说它没有这个不受当时的这个风格习惯或者时代背景的影响。我不能够这样说，因为 如果它实在有的话，我们必须承认它有。圣经的超时代性呢，它的超时代性啊，不会受有历史、有这个历史背景或者有当时的这种风俗习惯的影响，使它变成不超时代性。因为圣经的所以会超时代性呢，是按原则、按真理的原则超时代，不是按细则超时代，这一点很重要。那这个有一些题外话，我在这里提，按原则超时代，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圣经啊，如果圣经是一个那个要它既然是一个超时代的这一本书啊，它不一定是按大原则，而不是按细则。这个细则是拿来具体实行的，这个原则呢是拿来啊给人家定出一些细则来遵循的。比方教会呢，啊，每个教会有时候呢有他的自己的这个我们这个话里有的人呢不大喜欢，就是教会有些规矩啊，这规矩是人的啊。这个圣经里面也曾经反对这个人的遗传呢，是吧？这个辩论遗传的道理，这个马太十五章的耶稣跟人就辩论法利赛人的遗传。这个遗传呢，其实呢，就是一种人的传统啊。这个传统的开头啊，一定是好，如果不好，不会变成传统了啊。它开头的时候一定是一件。这个做法很好，好，那么很好嘛，大家都学了，学了以后啊，日子久了就变成传统了，变成传统的时候，它可能就出毛病了。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所谓遗传或者是教会有规矩呢？你今天教会有的教会也是有规矩的，有所谓拜老了啊，有每个教会的自己的这个章程呢？因为圣经是具大原则的。这个大原则就是我们如果留心读圣经的，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试行的时候，我们不晓得从哪里下手，好像太广泛啊，怎么试行啊，不够具体啊，不够具体，怎么才能够使它变成具体的？那就是规矩的人使它变成具体啊。你说啊，在教会里面呢，大家都要服从传令啊，大家应该呢啊服从真理啊，一从神的突然的引导，就怎么不同法呢？就这话是很大的话，但是按照什么样这个原则来呢？那个规矩就跑出来。所以保罗的书信里面呢，他也有这一类的类似规矩的话，不过他没有写那个内容出来，好像他对帖撒罗尼迦的人说，如果啊有人不按规矩而行。啊，不按规矩也行，这样的人有依赖他，这样这个不啊不这个不做工的人呢，吃闲饭的人是啊，这些人呢不可以不做工，不可以吃饭。那么他因为治理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一些比较能够实行的细则，不只是大原则，大原则错了固然是不对。但是在大原则以外，你们需要细则，才能够啊很具体的事情。可是这个细则这个东西呢，它每一个教会可能不一样啊，每一个教会的情形呢不一定一样。你把这个细则死守了啊，这个细则啊变成了有一个权威啊，比这个圣经原来的啊权威还更大。就变成这个细则代替的原则，所以他就出了毛病啊，这细则就出毛病。但是呢，不是说这个规矩觉得没用，它有用啊。那么这一类的事情，它都是属于啊除了圣经的真理原则以外，人按照这个教会当时每一个教会个别的特殊的需要所定制的一种办法，一种大家处理这个
的办法，维持这个秩序的办法，就推展这个圣功的办法。那么第二些办法就是所谓的规矩。那么没啊，圣经是超时代的，它是有每一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就是说它每一个时代它有当时的历史背景的。这个历史背景就是说就是历史的各种习惯风俗的影响。习惯风俗呢，有些呢是与道德信仰有关系，有些是跟道德信仰没有关系的。圣经很严厉责备犹太以色列人呢，他们随河畔迁移，就随从河畔的风俗。那个风俗主要的因为什么呢？是拜偶像的风俗，跟信仰有关系，跟道德有关系。如果说人呢，我们这里的风俗是这样的，随便呢，男人要娶几个妻子也可以，女人要嫁几个丈夫也可以呢，那是不能够，因为你这个风俗违反圣经，这个风俗啊，如果是不违反真理，也不违反道德，圣经接纳。犹太人有一些风俗，那亚伯拉罕，他这个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叫他的老仆人呢，去到他的本族，替他娶一个媳妇回来，替以撒找个妻子，他要他呢把手啊放在这大腿底下起誓，这个古古怪怪起誓就起誓，我们起誓举手了。他要把手放在大腿底下起誓，然后去呢回去帕兰那里呢，替他的这个儿子啊找个媳妇回来。你说这是风俗不是风俗？他是当时的风俗也就是这样。我们这个讲到这个创世纪的话，后来这个我们提过罗德的提过这个罗德是，但是在这个创世纪再往下的话，有这个犹大的事情。犹大就是从这个他玛寺得到一个儿子，后来成为基督的先祖。就他玛寺本来是他的师父，他玛寺本来是他师父。那我们说过了，就是犹太人呢，他们是这样的，这个哥哥没有儿子这个弟弟要替哥哥生一个儿子。但是这个他玛寺呢，他就本来是那个叫犹大的大师父，大师父，儿子死了，那么他就把这个老二给他他老二也死了，就犹大怕起来，那这个媳妇，我的儿子给你都死了，那怎么办？所以不给他了不给他。后来，所以他玛寺后来都是变成去假装装作是一个妓女这样。结果那个犹大跟他发生了关系，就生了这个一个儿子出来。我们就不讲这个故事，这说明这个兄弟娶这个没有这个儿子的嫂嫂替哥哥生子，这个起码是当时认为是对的好的风俗那时候还没有立法所以这圣经实在明明是有一些的风俗习惯就是新约的话也是有新约我们看见这个玛利亚用香膏告耶稣，除了玛利亚以外应该还有一个妇人也是用香膏告耶稣的脚像这种情形如果今天发生在我们中间，我们觉得是很不顺眼怎么可以这样子这个我们不能够接受这种事。那显然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根本就很容易接受，为什么呢？那些反对耶稣的人没有一个人用这种例子来攻击耶稣，是吧？ 但是我们今天绝不能接受这种习惯，那是一个习惯。所以圣经我们不能够说它没有圣俗习惯。所谓时代背景，就是说一种做法，这个做法成了传统，不但成了传统，而且普遍的传统，那就是风俗啊，那就是会啊，这个风俗呢就变成这个当时的一种背景了。那圣经有时代背景，可是我们不能够说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完全要依靠历史的背景，我们才能够明白。如果这样的变成我们读圣经的，必须先去考据历史啊，历史的资料考据的正确，你才能够明白圣经啊。你如果不会考究历史，那根本你就不能读圣经了啊，变成这样啊。但是不是，因为圣经是给所有人的，不是专门给那些考古专家读的，是不是？当然我们能够，我们一定要承认，就是考古的资料啊，给圣经很多帮助啊，很多的证明神的话的确实可靠。比方有人呢，这个怀疑创世纪第四章啊，讲到该隐的后代会有很多铜妾啊，做铜做妾的这种祖师啊，但是那个时候算起来的，他们认为呢，那时候时间呢，不可能那时候的人会做铜做妾。但是这个最近的这种考古资料呢，就证明了人很早就会做铜器，很早，差不多5000年前就会做铜器，因为有一些发掘出来的那种铜器啊，是被判定认为是差不多5000年以前啊。那好像呢，大家知道的早期的时候，人家认为这个摩西五经呢都不是摩西写的，因为摩西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文字。其实现在的这个考古资料早就说，不但是摩西的时候，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文字，不但有文字，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差不多学校这种的确立。因为什么呢？他们找到的一些砖呢，这种泥砖，他用那种雕刻的这种字体啊，他这个泥砖呢很奇怪的，这个一个地方呢，一排一排一排的泥砖啊，是向着好像这个你们向着我这个方向啊这样子排，然后这个啊相对的一面，好像我这边向着你们的这个泥砖呢，有两块是特别大的，完全一样的这个跟这个小的是完全一样的啊，这好像是现在黑板我写一个字，那么你们倒写，就好像这样的啊。所以他这个发现就证明了这个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啊，就已经差不多有学校了啊，有老师叫人写字了，差不多是这样啊。所以就完全推翻了那些怀疑圣经的。我们承认这个考古的这个价值，特别是最近我们知道前这个所谓这个死海的古卷啊，对这个发现圣经的正确性也是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如果说没有考古的资料，我们就不能明白圣经的话，那就糟糕。如果我们过分的强调这个到这个程度啊，那变成了只有考古家才能读圣经啊，变成这样的人才能明白圣经，不是有这个历史的背景，有正确的历史考据，能够帮助我们更精细的啊，或者甚至更有趣的、更深入的了解圣经所描写的，或者是圣经当时的环境所叙述的。但是不是说没有这个就不能明白，因为原则上圣经是为所有人写，所以我们有历史考据固然能明白，没有历史考据，从前的人那岂不是变成都不明白圣经？不是。所以我们也不要过分的这个啊，过分的强调 这个历史考据的这个地位，而应该承认圣经有历史背景，圣经如果有历史考据能够提供一些资料给我们，我们能够明白的更多。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还是同样有办法能够明白圣经，因为圣经有很多记载是它的圣经本身，它的上下文，它的一贯性所给我们了解。比方说五经，我们说呢，常常是讲预表，我们已经说过许多预表讲耶稣基督啊，这个亚当预表耶稣基督，以撒预表耶稣基督，这个方舟预表耶稣基督，有很多的预表都预表耶稣基督。那么预表是一种一种叫人明白耶稣基督他要来和他所要成功的救法的一种方法。那除了预表呢，有预言啊，有预言。你这个预言啊，不，有预言，先知呢，预先就除了这种象征式的、有模型式的这种方法来表明那个以后要来的耶稣基督和他所成功的救恩以外，还有很多先知明白的说明这一位耶稣基督要怎么来，甚至连以诺都说预言呢啊。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不见以诺说预言的，但是以犹大书告诉我们，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经预言啊，主要带着千万的圣者降临，那个时候呢，他要审判那一些说干地话的人。所以这个预言又是讲到这位耶稣基督和他怎么来，他怎么怎么呢荣耀的第二次降临啊。除了预言呢，又有这个历史，这个历史呢，圣经的历史呢，很有次序的说明这一位弥赛亚是怎么样按照历史的程序一步一步的实现，后来他降生。所以他的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可以追溯上去神最初的计划和到这个计划实现有根有据。除了历史啊，还有呢书信啊，说是福音呢，书信也是历史，就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那么好了，旧约历史是说他要来，四福音就来了，哪些人来了，这个人是做事这样做法啊，这样的这个行动。然后有书信，有书信解释讲解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所成功的救恩的意义，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的啊，这个在这个教会里面来完成基督所托付我们的使命，这书信就讲解基督所成功的救恩啊。好，那么你就看见这里有很多很多重叠的一个共同的目标。到书信以后啊，使徒行传呢也是呢，有这些使徒啊在哪里传说实际的照着耶稣所成功的四福音所成功的事实来传扬基督的福音，那个历史的记载。所以那这个圣经的主题呢，讲到耶稣基督呢，他有预表，有预言，有历史，有四福音的事实，有这个啊使徒行传的历史的事实，他怎么样的传扬这个耶稣基督，有这个书信各方面不同的讲解这位耶稣他所成功的意义，以及最后这个启示呢讲解这个啊这个救赎的计划的最圆满的结局。那你看他是用很多不同的方面的重复讲这个题目，是不是？所以你这个错误啊，产生错误的机会很少啊。你按你的没有人的时候是不会了解，因为他很多方面 所以不是说没有历史的背景就不能够明白圣经。那么在这里我要大家注意的就是说呢，除了历史上的考据以外，有一样更可靠的考据是圣经自己的考据。圣经本身呢已经是一个可靠的历史考据，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圣经的历史背景啊，不是单单凭圣经以外，实在说圣经以外的历史背景呢不觉得可靠的，虽然有相当程度的可靠，有的经过科学的考据，但是不是绝对的圆满，因为它不是超自然的启示。圣经是超自然的启示，圣经是属于神超自然的启示，它这个历史是经过挑选的，这个人间的历史呢不会。比方说啊，现在写一个传记，写一个人传记，这个人还活着还没死啊，就请你写他的传记，写出来以后啊，这个人还活着，你还可以当面问他，你写出来的那一个传记还是不完成，你信不信啊？还是不完成，因为你不能够每样都写，所以你要选到底他就是他，你就是你，所以他告诉你的你还不一定能够完全抓到他的重点啊。你假如这个人是死了，有些人的爸爸死了，但是儿子很孝顺呢，怎么样呢，怎么孝顺呢，请一个人替爸爸写一个传记啊，你写一个传记，然后大家派啊，大家派啊，好，这个所写的就可能呢离开那个事实并不完全，就是很现代的人，就是很古老的人，因为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个事情发生的那个是非啊，那个过程的真相啊，就隔一年两年的人呢都已经是不一定摸得到啊，就是当时的人还要很深入的才清楚，是不是这样？那么假如他是过一百年，假如他是过一千年啊，假如他又不是完成的，只是一个片段，只是个很零碎的资料，那个可靠性变成是这个范围很大，这个范围很大。所以除了圣经超自然的启示的这个挑选的这个历史考据以外啊，这个普通的历史考据有它的价值，可是我们不能够把它当作标准来解释圣经。如果这样呢，圣经要靠它做标准。还有啊，这个历史考据呢常常有的时候啊有很多出入，有很多出入，因为这个考据这个个人呢所得到的这种片段的材料可能不一样，那我采用这一方面，我把另外一方面呢放轻，我就可以啊歪去他的这个重点啊，甚至就像我们发现的死海经卷，就可以有不同的人他用不同的意见来左右这个圣经的解释。所以我们有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可以我介绍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从圣经本身找到历史背景。我带了那本书上我举过一个例子，比方说有一个人啊，他的孩子啊在香港写一封信来啊，他是写信给他的兄弟还是姊妹这样啊，他说呢这个父亲生病，他说这个家里这个有只狗啊死了，他说他的花园呢变得那个花王已经辞职了啊，那么这个 这个他的这个弟弟就和妹妹，现在呢就是啊已经回来了。他写这么一封信的时候，这封信所得到的资料是什么呢？就这个人呢、啊、家里大概很有钱，因为有花园，还有一个啊花王替他要看这个花园啊。第二呢，这个人呢一定是有几个兄弟姊妹啊，不止一个，除了他还有一个写信来的，还有弟弟妹妹啊。这些是从这个信里面所得到的资料，而这个资料是第一手资料，为什么？这个信里面自己表明啊。假如我们看圣经，圣经本身可以给我们看见那个资料，就是所反映出来那个资料，那就是第一手资料。那么我们举个例子啊，比方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呢也是很多背景的一本书。我们看看希伯来书，我们翻开第一章，这头一节他说，神既在古时借着奉先知多次多番小谕的小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啊。那我们从这个历史的背景来看，这个接受希伯来书的人呢是什么样的人？这个列祖啊，他能跟旧约的列祖有什么关系啊？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番的小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小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这个我们就表明这个受书的人呢、啊、他们呢、啊、跟旧约的那些列祖有是列祖的子孙啊，他有这个列祖和子孙的关系，特别是多次多番小谕列祖，借着众先知多次多番小谕列祖，这个众先知已经说明了是旧约的历史啊，旧约的犹太人神借着众先知来小谕他们的列祖。圣经里面用列祖的时候指什么？列祖的这个用法常常是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就是他们的列祖。当然可以广义指雅各以后啊，可是通常就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所以这些受书人呢，他们是什么人呢？是列祖的后代啊。你再看第二章第一节，或者我们可以啊从这个就从第一节，所以我们当耶和华正中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你这些受书人是听见道理的没有？听见的啊，可能也听了很多了，有可能呢失去他们所听的啊。那这个天使所传的话，就是决定的，凡干犯悖逆都受了该受的报应，这个是指的旧约啊。我们若出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的。这些人呢，是世俗有服了这么大救恩的危险，所以才会警告他了，是不是这样啊？而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否是属于时代比较晚一辈的人？为什么呢？他说这个救恩呢，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这里有没有一个 一个层次啊。起先是祖先讲，后来是听见的人又跟我们证实了，向我们说，就是我这个受书的人呢，是不是下一辈的这个听到的人啊？所以他们是这样的人啊。然后就讲到啊，这个神让他自己的旨意啊，白般的启示等等重视。你再看往下去看的时候呢，就我们比方看第五章，五章十四节，我们看十二节好了，十二节到十四节，但是十四节先看十二节，五章十二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啊，还得有人呢、啊、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这些人是什么人啊？听道听很多，本来应该做师傅，但是呢不但不能做师傅啊，还要人家开补习班啊，把神的这个圣言的道理啊是另教导你们，就是不长进，不大长进这些人啊。那么下面这个十四节就说，说他们不啊，其实就说他们还没有长大成人啊，是那个意思。所以这个第六章一开始说，所以啊，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进到竭力完竭力尽的完成地步。那意思就这些人还在基督道理开端还没有离开，就是受助人接受这个希伯来圣经。所以你如果查这个圣经的背景的话啊，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就从圣经本身看到这个历史的背景。这个背景呢，是圣经本身所反映出来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考察查出来的那一个历史背景呢，比较那个别人考据所得的，当然是不同的意义啊。你如果考古专家去把一东西挖出来啊，但是那个有它的这种价值存在。可是呢，你可以从圣经本身你自己参考而得到一个啊这卷书的历史背景，从这个历史背景里面，然后你来了解圣经呢，你就有一个很可靠的资料，而是你自己啊查过的，是圣经本身所翻译的。那么历史的背景对我们读圣经有什么重要性呢？啊，或者说就是在这个应用上有什么重要的应用？我这里呢，在我们看看这里的例子啊，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啊。有一节圣经呢，很多人用在北美洲比较啊，相当的有关系的，就是创世纪第二章，神造了亚当以后，夏娃以后，就有一句话，就是说人要离开父母啊，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省不了那两节，就二十四节第二章。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知道这些圣经呢、啊、在北美洲的人呢、啊、他的领会啊，就认为呢这个年轻的夫妇一定应该离开他的父母啊。我自己亲自听到一个做儿子的对他的母亲说，他说我没有责任养你啊，现在是我的时代啊，我要管我的儿子啊，你从前生我，你不是想要生我，你是生下来的啊，呵呵啊，所以你要管我，你养我是应该的，我现在没有责任养你哦，啊，你想办法你自己解决你的问题，是这样讲的，啊，他因为什么？他说我已经成立家室，我自己已经结婚了， 啊，人要离开父母，以妻子的话，二人成为一体，可不是真理啊。嗯、啊，当然我大概我们中间大概没有这样的，可这个观念，你要看见这个人误解圣经的这个程度。如果从历史背景来看，你会发现这个解释是错。
Thank you.